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3年1月21号，不用多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儿啊。我们为爱倾城节目呢，如约的和各位见面。那么这也是难得的一次经历啊，在大年三十的上午的时候，我们仍然坚守在直播室为各位来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继续邀请到两位情感观察员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不过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请他们和我一起来主持今天的这档节目。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庞娟律师。老庞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刚刚主持人也说了是大年三十，借着这个机会呢也向大家问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大吉。
好，欢迎老庞的到来。另外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为这个男性这个情感观察当中的一员啊，我们的詹秀全老师。詹老师你好。
于老师你好，庞娟律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老家，然后在除夕当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探讨情感节目，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
好的，欢迎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啊。好，在今天呢我们会说到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现如今呢不少年轻人啊对恋爱产生了恐惧的心理，那么到了该恋爱的年纪了却不敢恋爱，害怕受到伤害，那么在恋爱面前呢会表现出像恐惧啊、焦虑啊、紧张、惊慌失措的这样一些表象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恋爱的恐惧心理呢？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又该如何走出这个恋爱恐惧呢？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为年轻的朋友来支支招。其实啊，这两天啊，我在网上啊，这个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就发现不少类似于这样的，这样的内容，就是年轻人一回家就被拉去相亲，然后相亲呢极度的尴尬啊，手足无措的那小手和那小脚都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摆。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呢，看的时候啊挺会心的，但是呢我们是做情感节目的，那看完之后确实觉得好像现在年轻人啊对于恋爱啊不知道该怎么进入，而且当有机会来的时候呢又是非常的紧张。所以首先请教一下二位，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怎么观察的？要不我们先请老庞来说说。
好的。因为这段时间身体不太舒服嘛，有的时候可能也在看一些这种视频。你刚刚讲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好像有一个人他回家之后被家人安排了几十场相亲，就是就像流水线一样，就从上午到下午，反正就是几十个人，一天下来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对这些人就是看中的是哪一个，或者这些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或者说每个人都留了这个微信，到最后自己都对不上号。然后你觉得忙了一天自己觉得很累，一个都没有那种谈恋爱或者说去跟对方这种走下去的欲望，就很对这种安排就内心里面很抵触，但是又没办法去抗拒父母家人这种强迫。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就是我们在外面一年到头就是辛辛苦苦，然后回到家之后本来想和家人就是说这个
团圆嘛，
团圆一下，亲情这个互动一下，然后就面对这样的一个相亲的安排。其实想想他们也挺不容易的。总体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我们以为现在年轻人生活方式很丰富多彩，对吧？这个信息非常发达，以为可能他们的感情生活应该比较丰富，但是没想到现实生活中间他们偏偏是很难，或者说机会并不多的去碰到自己心仪的这个另外一半。
而且这个就算是在这个路上行走的时候呢也好像战战兢兢的，是吧？不是那种就很多人都会心里有一些小顾虑，有没有这种感觉？老庞，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都不想回家，他说这几年疫情有借口不能回家，今年了父母说那你今天要回来了，他说一直都逃避了三年了，这一年真的不想还想逃避，就是这种心理压力很大。他不是说别的事情，就是你对父母的这种攻击，就是不是那种攻击了啊，就是这种高压的这种对你这个婚姻大事的这种，甚至他会觉得我的父母都开始嫌弃我了，就觉得你在外面不管 管你的工作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他们不关心了，他们就觉得你这个年龄第一任务就是你要找一个对象，赶紧把自己就是婚姻问题解决，对父母来说这才是正事，你哪怕就是你不要工作了，你明年你把你的工作摆一摆，先把个人问题解决了，哎，他都觉得父母的想法他是实在不能理解，我也觉得很能理解他的心情。
嗯，好的，这是老庞的观察啊。那詹老师啊，就是您的观察是怎样的呢？
首先从我个人近期的一个经历来讲的话，应该说发现近期的的确确有很多这个朋友啊打电话给我，有的时候帮忙委托一下，可不可以帮他的亲戚朋友啊，这个在这个物色对象的过程当中帮忙去推荐，而且呢近期这个频率也还可以。所以呢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刚才谈到这个庞律师讲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生活应该多姿多彩的，怎么忽然好像这方面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是吧？这个概念的的确确也是一个没有预料到的，这个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呢，其实结合我家里面的亲人的这个概念的话，也现实存在，其实也到了这个适龄的阶段呢，然后家人都挺着急，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如愿的能够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所以我感觉啊，在这个方面的的确确还有很多年轻人可能还没能够去找到这样一个合理的途径或者是方式。我心里也在想，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对于一种未知、一种陌生的一种恐惧呢？可能因为初次是这个涉及到这方面的情感问题，可能心里觉得很未知、很陌生，不知如何处理。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恐惧吧，
很多的恐惧。对，其实说到这个恐惧啊，因为这是网上惯常的一种说法，就是恋爱恐惧，甚至有人还在后面加一个病症的症，叫恋爱恐惧症啊。其实我翻遍了所有的书籍啊，翻了很多的这个文献啊，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名词叫这个恋爱恐惧症。那么对恋爱恐惧倒是有，这种恐惧呢，其实只是一种怎么说呢，是有心理的这种模式。但是也很奇怪啊，就像张老师刚才提到的，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在提到恋爱的时候，首先第一反应啊应该是美好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对即将步入或者说即将有展开一段恋爱的时候呢，会又抱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所以接下来我想听听二位啊，你是怎么来观察这个问题的？那你们对于所谓的这种恐惧，你们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问题吗？老庞。
我觉得这个心理呢，它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可能是跟他的这种感情经历有一定关系，比如说以前可能是有过感情经历，但是比如说分手了，并且可能在这段感情中间自己曾经受过伤害，那这种失恋的经历在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压力，或者说长久的这种影响没有走出来，这是自己过往的一些感情经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整个我们现在社会大环境，大家对婚姻、对感情普遍的这个认可度啊、接受度比较低，再加上这些负面的信息，对吧？这个婚姻质量偏低啊，离婚率高啊，或者说这种婚姻不太幸福呀，导致大家对婚姻这种心理就越来越没有一种像过往我们那个年龄，对吧，很憧憬啊，然后就觉得婚姻就是自己这个年龄就该做这个事儿，然后完了以后就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他们这个时候呢就更加理性了，就加上他自己的，就刚刚说的他的经历和当下社会这个大环境，让他们变得很理性、很清醒，就觉得这个时候我还没做好准备，可能在物质上我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物质条件能够保障今后的生活，我在心理上也没有做好扮演婚姻中角色的这种成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太合适。那你们老是催我就觉得是一种内心比较排斥、害怕、紧张，因为我没有准备好嘛，你非要让我去面对这一切，我就很紧张，所以我就往后退。可能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就变成这种样子，我越催他越退，就是你越抓得紧我越退，就这么一个状况。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
真是好的。其实老朋友提到了这个社会大环境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情感观察员们也是经常会提到这方面的事情。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因为平时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这个热点啊，甚至包括新闻当中的一些事件啊，甚至我周围人啊，通过一些观察，甚至还有一种可能，甚至从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观察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呢，他的一些经验，可能这过往的所有的这些经验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呢。詹老师，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我也比较认同吕老师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庞老师这个庞律师刚才讲的好几个点都非常好，但是您刚才讲的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接触到社会各方面的，现在包括现在新闻媒体这么发达，是吧，各种案例的冲击，因为但凡能够出现这种有恐惧或者是恐慌心理的这一个群体呢，应该说他们对待婚姻应该还算是比较认真，希望哎呀我如果说涉及到这个情感沟通，希望能够马上就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但是呢又感觉到可能很多的因素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个外界给带来的这种舆论的压力和他的这种对未知的这样一种掌控力不足，或者说可能在涉及到本身在这个心理状况上面一些安全感不足的这种潜在的因素的话，都可能会触及让他这种恐慌的心理更加的去复杂，所以呢可能就是说我觉得他这种方方面面的问题啊都是蛮综合的，蛮综合的，会对他有产生影响。
那其实还再请教一下您，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您是在高校当中嘛，那么高校当中啊，其实在您看到的在校大学生这种会有对这种恋爱的这种恐惧吗？其实在我看来好像年纪越年轻的朋友，他可能对这种美好可能就是一种享受的感觉，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包括比如说我步入到社会之后，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明显，不知道您是怎么样的观察？我是这样的感觉。
我是认同您这个概念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年龄偏低一段的这个学生群体，应该说爱得更勇敢，有的时候会义无反顾，有的时候可能烦不了那么多，在这个群体里面展现的相对来说比例会大一点，就像您刚才说的，当他们即将面临毕业，即将面临这个社会各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忽然会考虑的更多了，就是说对于婚姻的恐惧其实它是多方面的嘛，包括以后是不是要买房子，这个对象对我好不好，那方方面面的困扰都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当他自己不能够足够的把握这些因素的时候，烦恼也就随之增加了，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哈。那老庞呢，就是你认为是不是跟年龄因素也是有个很紧密的一个联系啊？
我个人一直认为年轻人就年龄越小谈恋爱他的感情成分越多，年龄越大感情成分越少，大家虽对我认为大家这种纯粹的恋爱可能只是在那种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哎，七八九岁就是情窦初开啊，大家都没有就不掺杂社会的因素，就物质啊或者其他的，你像现在很多人为什么年龄越大婚姻越难，就是他们考虑会更理性更清醒，我再找一个人我可能就直接奔着婚姻去的，那我要看他条件跟我匹不匹配，那我可能会衡量各方面因素，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减少或者说降低很多谈恋爱的机会，即使他们建立了这种恋爱关系，其实我觉得他们恋爱成分都很少，因为我觉得谈恋爱一定是跟年龄有关系的，你说年轻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或者说比我们再稍微小一点，可能这方面的心思都比较淡了。
都比较淡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啊，可以说就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提一个建议，其实在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勇敢一点啊，把自己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想谈恋爱肯定在二十来岁的时候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将来以后不管你走入婚姻，最起码你恋爱过，你知道感情或爱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错过了这种谈恋爱的这种体验，日后随着年龄增长直接走入婚姻，你会觉得这个人生似乎少了一点点什么。我是这样想的。
好的，那其实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既然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也说说我自己，或者是从我自己的这种感觉来吧。其实我是觉得啊，在二十几岁啊，在特别是大学刚毕业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啊，这个时期呢开始享受这个去谈一段恋爱，我觉得非常有必要。那么大学当中的恋爱到底是不是这个值得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鼓励呢，其实在我看来啊，可能稍稍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乐观。在我看来大学当中的恋爱能够成功的真的是凤毛麟角。包括这几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会请到一些大学生，然后也会跟他们来沟通，比如说那个你们究竟有多少这个同学会 一直把这种恋爱的关系保持到大学毕业之后呢，了解到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的多。其实就刚才老庞也讲的，我们大学的时候啊，就轰轰烈烈谈吧，就是享受这种美好。那么真正的就是想一个一个比较完整的，甚至说有理性参与的这个恋爱呢，那应该从工作之后啊，我们去进入这样一场恋爱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加深层次的，而并不只是天天去享受这种卿卿我我啊，你会有更多的考量，比如说我们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我如何规划下一步两个人的情感发展的路径，我们这个情感啊，什么时候能够瓜熟蒂落，然后我们应该各自为此来付出一些什么，这个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性的一个参与的一个过程。但如果说永远只是在谈这个花前月下，那么这个一方面这种恋爱的心理啊仍然是不够成熟，同时呢也不利于对于接下来的一些情感的一些发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同啊。嗯，
李老师，我是
好，
张老师您说，
张老师您说。
我感觉呢就是说刚才您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这样一个分析的方法，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比如说大学生群体而言，就是他们进入院校之后，一个人他无论在求知情感方方面面他都是有一个正常的需求的。那其实我感觉如果是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看，就比如说其实我们人其实到最后婚姻之前都会经历一个我们比较感性认知的过程，然后从慢慢从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这个过程，那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个经历过程，只不过呢他们正好在人生阶段而在大学里面的这样一个校园的氛围契合了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就是这种感性引发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形式比较多一点吧，我可能是不是这样去理解。
对，而且呢其实在这个大学校园里头啊并不是说没有啊，包括我可能庞律师还有印象，还记得就是我们当时邀请过南大的一位研究生，一个女研究生，有印象吧？
对，我记得有印象。
对，她给我分享的这个事例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她说她和她男朋友啊正式确立关系是在高中阶段，然后两个人呢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就约定啊我们一起都考到南京去，然后他们当时在南京的时候呢就是也叫天各一方，一个在比如说一个在城北，一个就在城南，哈、啊，也叫异地啊。然后后来在上这个研究生之后呢，这个男孩呢回到了他们的一起的家乡镇江，然后女孩呢在南京这边继续读大学啊，继续读研究生啊。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一直维持得非常的好，而且也让我非常惊诧于，就是我们有一期节目还讨论过异地恋的问题，他们如何能够解决好这个异地恋的关系呢？哎，他们就解决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最后这个结果啊，也是非常的甜蜜。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宣布过，就是这个女孩在研究生刚刚毕业的时候，就是那天她答辩的时候，正好是要拍婚纱照，就这么巧。所以呢，这个女孩是头戴着婚纱，穿着婚纱去现场答辩，答辩完之后直接去拍照，而且毕业之后很快两个人就结婚了，而且婚后也是非常的幸福。所以这个例子呢让我其实也是给了我一个动力，就是我认为这个学校当中的这种最纯真的这种恋爱也是可以有机会能够延续到线下，并且能够一直把它进行下去，但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呢相对来说比例并不是非常的高。所以当我们说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所以我想所有的人听到这个事情之后都会觉得哇好幸福啊，好浪漫，为什么我没有？但是我说了，现实情况就是这个比例还是比较低的。郑老师您认为呢？
是的，的确比例比较低，即使从我亲身的这种周围的这个同学的这个感受来讲的话，应该还是的确比较低的，但是也有成功的。
也有成功的，对。好，那其实啊我们在说到啊如何克服这种恋爱心理的时候啊，我们今天提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去克服呢？我想请教一下二位情感观察员，克服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做，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思考的一些角度呢？我要请教一下二位了，看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的朋友提一些建议呢。
我说说我的想法吧。我觉得这个克服呢，它首先你自己可能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你能够就是说让自己能够去面对，或者说不受压力而干扰自己这种正常的节奏。 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要加强自我内心的建设，然后呢，让自己内心变得很坚定，嗯，并且知道，就是树立自己很清晰的人生目标，对吧？我想找什么样伴侣，或者说我有什么样的这个安排，那我内心里面想得很清楚，那我家人或者说亲周围的人在向我去催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谈，很理性的跟他们谈这些事情，而不是说我被动的，然后迫于压力，然后就是说随便对待自己的感情，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或者说对整个大家庭也是不太负责任一件事情。
嗯。
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变得充实一点，因为我们说人一空闲时间多了，可能就会想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
嗯，
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充实。另外一点呢，可以增强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吧，
嗯，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我生活中间并不是说只有工作或者说只有亲情，我还有其他的这个事情爱好，能让我人生变得非常的丰富，而不至于我没有感情生活，我暂时是单身，好像我的人生就没有太多的颜色。
嗯，
我觉得可能要从各方面吧。
这方面对提升，
嗯，
这是老庞的一些建议啊。詹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招啊来支一支啊？
我来谈谈我的想法。第一个呢，比较认同庞律师刚才讲的，就是说，首先确定自己的人生定位，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个伴侣，这个另一半，你的这个预期是什么？应该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一个定位，就是说我们不能说绝对，但是相对清晰，就是说你自己找另一半是什么样的要求要相对明确。第二个呢，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就是说很多这个会在这个恋爱当中产生恐惧，就是因为对另一半的不知，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然后担心受到害怕，担心这个发展过程中很多这个因素不在自己掌控当中，受到伤害等等方面的因素。那你如果说要去合理的去避免一些相对不良的这种可能的话，可能就自己要提升识人的敏锐的观察力，就是你要能够通过和异性交往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细节，能够去很快的去了解对方的一些人品啊，方方面面的一些综合因素。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至少在自我认知的这个角度可以，哎呀，我这个目前接触的对象他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是吧？可以自己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评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对于下一步是不是继续发展，或者说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这个方案等等的，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有理性的指导。
嗯。
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要真诚待人，就是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还都是趋向于以后找一个美好的人生的伴侣，
嗯，
然后很好的去度过人生嘛，所以大家应该都是相对坦诚的，都是认真的，就是说你只要在前面两个基础的这个情况下，自己能够真诚待人，我相信也真诚也能感动人。那在这种真诚的这个交往之中，我觉得双方之间的互动会更充分啊，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会进入一个相对的良性的循环。
嗯，
第四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就要相对科学的认知这个过程，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好像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对象如果不合适，就好像是不是自己怎么怎么不足了，或者说就是感觉好像这个谈恋爱谈个恋爱好像挺难了，怎么感觉自己就找不到那么好的一半了。
嗯，
那他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寻找和匹配的过程的，那应该科学的调整自己状态，那应该是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急。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
其实啊，张老师刚才在讲过程当中啊，有您提到的这样真诚待人这一点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单独再把它拎出来再讨论一下。所以真诚待人，其实所有的我能接触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真诚待人，哇，一定就是把我最真诚的一面展示给我这个另一半。但是有这过程这个心理上活动啊，又有这么一层含义，但是他们也会担心呢，就是我是真诚待人了，但是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回报，那么我该怎么去应对呢？而且这个对我来说又是一个硬伤，那么我该怎么去怎么去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但是呢，我又觉得又是一个悖论，如果你不勇敢的去走出这一步，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拿真诚来回馈你。但如果对方并不是特别的就是那个对等的来进行回馈的话呢，可能又会觉得完了，自己受伤的又是自己，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群体当中，他们反反复复的都会有这种思考的过程，而且这种内耗是非常大的，不知道二位怎么看。
嗯，是的，你刚才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在就 就是在人与人相处之间啊，可能都存在这个问题。
是，
就是我们都希望得到对方的真诚相伴，但这个社会有的时候的确很复杂。我们可能，特别是在恋爱期间，我们遇到很多人，我可能真诚相待了，但是呢，对方可能会一直都有一种我们说什么，掩饰。或者说有一层面纱一样，都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们，或者说为了迎合，为了得到我们认可，可能是刻意的去做一些这个，对吧，装饰。另外一点呢，还有一点就是真诚怎么来看。其实我谈谈我的感受吧，因为我主要做婚姻领域。
对，你也可以举点例子，老庞。
真诚呢，就是包括好多年轻人，或者说有一些读书读的比较多的人，他们可能对这个干相处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最好的状态是让彼此感到舒服，就是舒适。就有一些人他过于真诚，可能会伤害对方。
哦，
你比如说我，比如说我带对方到我家里去，哎，我爸爸妈妈可能在我面前讲了对方的一些这个看法，或者说一些行为不足，那我回过头来，我可能很真诚，我把我爸爸妈妈所有的这个评价又原封原的就把他回到对方那里去。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爸爸妈妈是负面的一些这个评价，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伤到对方，甚至会让你们两个关系变得很糟糕。就是我个人认为，在真诚这个，就我可以用真诚的一颗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可能还是要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委婉艺术，就是有些事情怎么去处理，这个话题可能就扯远了啊。就是他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去悟，我就只是提出我的一点，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什么样的语言，我就觉得当我跟对方去相处的时候，或者我跟对方在说话的时候，对方的感受是什么？我如果很在乎这段感情，我很在乎对方的感受，那我可能会用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方式表达给对方。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很多相对年轻的人中间谈恋爱，这一点问题可能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较明显的是吧？好，这是老庞的观察。那詹老师呢？对，怎么看真诚这一点？
对，就是庞律师刚才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就是看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吧。就是如果说从态度的角度，因为两个人这个相互接触，最初他需要打开心门，那我觉得真诚是打开心门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相互之间都会去主动的去了解对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首先你这个真诚主要体现在我对待我们的相识以后的这个接触，我们是很认真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而不是说我感觉比较应付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行事方法上面可能还会带有一些其他的不合理的隐瞒，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这个沟通的方式上面。
对，
那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说对待，就是其实是一种态度，既是尊重也是坦诚的这样一种一个相对的概念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因为的的确确在这个相亲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有很多不好的案例，就是在初次啊，或者涉及到社会其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里面，也涉及到有欺诈，包括我们之前讲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有这个专门这个玩弄这个异性的这样一种形式在里面。但是呢，我觉得总体上来讲应该是利大于弊。应该就是说它是打开心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
可以让大家能够比较坦诚的去沟通。其他的因素都会在这个基础之上更好的开展。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
老朋友补充。
对，我很认可那个张老师这点观点，因为我接触案例中间也有很多人，比如我过去我甚至不是那个恋爱那就算了是吧，特别是有些人他有短婚啊，甚至在这个恋爱期间这个非婚生育，那他这种信息呢，他在开展下段感情的时候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把他隐瞒了。那日后如果两人关系走到一定阶段，步入婚姻，准备步入婚姻的，突然间冒出来这些信息，对方情感上可能就很难去接受。就是真诚，就是在大的方面上，就原则上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底线。大家就是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就是我担心我说出来对方可能不能接受，那我就觉得你早晚这件事情他可能都会有可能让对方知道的。那你这个你明明知道对方可能不能接受，那我觉得你可能就不真诚，或者你欺骗了对方的感情或者是信任，那为日后双方的感情可能也埋下了隐患。这个大前提我个人认可那个詹老师的观点，这个必须要真诚的。
其实刚才詹老师还提到一点，就是在说到这个第四点科学认知的时候呢，说这种情感的这种展开啊，其实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呢其实又回到一个老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那么如果说我们开始了一段恋情，多长时间才比较合适呢？这个最近呢，有好几个年轻的朋友也都会问我这个问题，让我觉得 为什么会一开始就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呢？他真的对这个婚姻是这么渴望，或者说很急切吗？二位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个人认为这个感情的事不能太着急，
嗯，
因为你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一个人在想得到对方的认可的时候，他可能会刻意掩饰一些，或者说为了迎合对方，对吧？然后呢，并不能很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暴露出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时间真正去了解一个人。我认为婚姻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找对了一个人，你可能要过一辈子，大几十年呢。所以呢，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特别仓促。
嗯，
可能最少我个人认为要了解一年左右。
至少得一年左右是吧？
对，我比较保守的，我觉得一年时间，如果对方能装一年，他能装一辈子，我个人这样认为的。
对，我最近有一个女生就在问我这个问题，她说我和这个男生啊已经认识的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觉还是非常的合适。她说要不要那我们大概多久就可以进入呢？我怕时间长了之后啊，可能又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你看，这是非常真实的一种状态啊。那詹老师，那比如说面对这个女生的这种心理状态，我们该给她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首先我赞同庞律师刚才讲的，不能过急。
嗯，
不能过急，因为急的话，肯定是不充分的，了解是不透彻的。那这个两个人的磨合也不充分，那之后如果说直接进入婚姻殿堂，后面面临的问题会更复杂。
嗯，
然后两个人需要磨合的这个过程也更复杂。
嗯，
所以呢，这个不建议太急。但是呢，你说真要去说一个相对这个建议的时间呢，我觉得可能不同的这个双方，这个男女双方所面临的这个情况可能是不同的。
哦，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可以提供几点大家参考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并不是说我们是半年或者是一年，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自己的心理准备程度。
嗯，
就是说你当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总要有个了解的过程吧。那当时心里面当时马上要结婚的这个预期又不是很强烈，
嗯，
那可能他们这个恋爱的过程可能会相对长一点。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最初我的这个结婚的意愿就非常强烈，或者说结合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和涉及到一个房产啊、户口啊方方面面更复杂的因素的时候，那可能这个预期就会更强。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前提条件可能就有可能会合理的缩短。那这个里面就是心理预期程度是一个，就是你如果说觉得你双方的心理准备程度已经基本上可以了，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双方相互了解的程度，就是说我对对方肯定是有一个要求吧，我觉得我的这个要求的标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不是基本上已经能够认可他，
嗯，
我内心对对方是不是已经基本上能够认可。那当自己觉得这个心里面的这种认可度已经达到这个要求的话，那我觉得第二个条件也差不多具备了。第三个就是当这个结婚的这个条件是不是成熟，那就双方要结婚的话，那是很现实的问题。双方两个家庭方方面面的磨合理念，方方面面的准备，那这个方面如果说也准备的相对充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在我认为的这个大部分的问题应该都就解决了。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去判断。那有的人可能半年之间，就有的人比较敏感，认知能力也比较强，可能半年多他就觉得我对对象的把握能力已经比较强了。那有的人呢，可能就不是很敏感，觉得哎呀，反正对他还是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老是拖。但是呢，时间过长也不好，就比如说我觉得超出了一定的时间，当大家感觉到已经有负担和累的时候，那就是又反而是弊大于利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这几个因素。
嗯，对，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如何克服这种恋爱的恐惧心理，其实它所展开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呢，邀请二位情感观察员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进行沟通和互动，同时也进行一个分享。其实不是说得出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结论，但更多的呢是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拿出来分享之后呢，能够给大家一些这种思想上的参考吧。而且呢，我们回顾一下今年啊，一年下来之后呢，我们是在年三十这一天啊，做这个就是做这个一年的节目的完结。其实这一年下来之后啊，我想问一下二位老师、二位情感观察员，这一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我请教一下。嗯
嗯，我的体会是，当下人谈恋爱好像是件很难的事情，觉得很不容易，甚至全社会都在关心他们的恋爱事情。我觉得，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大家生活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感情事还这么难，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善待身边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所以呢，也希望，还没有找到另外一半的人呢，在新年能够 早日找到心里的另外一半。如果找到呢，我们也希望好好的经营，把自己幸福守护下去。
嗯，好的。那詹老师呢？嗯，
我有一个感触是的的确确，就是说，在方方面面各方面都能够遇到这种婚姻情感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快乐。我觉得首先这个人生活快乐是对生活这个美好非常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作用。就是我们首先要能够去感受快乐，因为当你本身是快乐的时候，会让很多的积极因素被调动起来，然后很有利于去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大家能够去感受快乐，去享受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以后的幸福美满就会随之而来。
嗯，好的。那对于我们明年节目的一些这个展望啊，二位老师有没有一些这个祝福的话语呢？
祝福，我们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找到自己心仪的另外一半，也希望帮助更多人把自己的感情生活经营得好好起来，让自己找到真正的幸福。
最后詹老师，
也感谢李老师能够给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个情感的问题。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这种闪光点可以帮助到大家去更好的去解决到自己的这个情感当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在这个节目以后在李老师的这个带领下能够更加的拓展更多的形式，然后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帮助到大家，也希望李老师和我们这个节目做得越办越好。
好，节目的最后也祝二位情感观察员新年快乐啊！今天是年三十啊，也祝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大家一起快乐。
是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好，结束今年的节目，我们兔年再会。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先来看男生的信息。潘先生1990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米80，江苏南京人，目前是未婚的状态。现在呢，在一家国企工作，希望找一位性格好、三观差不多的女生为伴。我们再来看女生的信息。张女士1993年1月出生，硕士学历，身高1米60，山西人，未婚状态，目前在南京的一家国企工作，希望找一位脾气好、有责任心的男生为伴。全国、省、市各级最美家庭是他们的小幸福，也是社会的大财富。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最美家庭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方国云家庭的故事。方国云家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全家人用自己积极乐观守护着最真实的幸福。人生有最不能等的三件事：孝、爱和善，他们才是幸福的源泉。方国云家庭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也是亲身去做的。记得2018年，方国云的老父亲突然生病住进医院，一住就是整整半年。女儿方国云每天要上班，单位正处于繁忙阶段，丈夫的工作性质好一点儿，是倒班的性质，能稍稍有点时间奔波于单位和医院。老父亲只能留置治疗，这对中年夫妻再忙都会挤出时间轮流去做营养餐给他吃。出院之后，父亲不能下床，所有起居都在床上进行，加上父亲年纪又大了，动作很不方便，方国云和他的爱人都是抱上抱下，尽量不让父亲自己走动。父亲生病期间，方国云夫妻尽己所能，尽最大的努力去照顾父亲。乐观、积极、爱老敬老，一直都是方国云家庭一贯的生活态度。